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核问题还远远未有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名前美国驻台湾高级官员撰文预测，美军陆战队将会进驻美国在台湾的办事机构美国在台协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作为行政机关高度关注香港自治受到北京侵蚀。他说，
今次連行政立法，即民主黨、共和黨都會有呢個關注，就展現咗就係其實國際社會係關注香港23條嘅，即會否卷土重來，亦都係高度關注香港嘅自治問題。
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滿芬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说，北韩核问题还远未有定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川普总统在社交网站推特上面表示，北韩核问题或者能够解决，亦都可能无法解决，只有时间能够说明。他又说，他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很久之前就应该完成。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宣布，北韩将会从21号开始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废弃北韩北部核试验场。川普总统在第一时间发出推文，对北韩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对北韩、对世界来讲，这些都是一个好消息。而在另外一方面，金正恩的表态虽然引来不少的积极反应，但似乎远远未令到各方消除对北韩的警惕。川普总统在星期日的另外一篇推文之中，还对媒体的有关报道表示不满，又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说，美国让步了很多，而北韩什么都没有放弃。川普说，难道美国没有作任何的让步，而他们已经同意去核吗？关闭了核试验场，并且不再进行核试验吗？一名前美国驻台湾的高级官员星期日撰文预测，美国陆战队将会进驻美国在台湾的办事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在中国和台美关系似乎越发紧张之际，这个新的进展无疑将会进一步触怒中国。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曾经警告美国说，美国派军舰前往台湾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将会在今年夏天从台北大安区搬到内湖新址。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在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据他所知，内湖新馆将会由美国的精锐部队负责卫戍工作，如果不是陆战队的弟兄，还能够有谁会进驻新馆的陆战队之家呢？杨苏帝在这个之前亦都曾经透露过，美军陆战队会进驻台北 AIT 负责保安的工作。美国在台协会有450多人，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权之下从事签证、商务往来等各种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工作。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和川普总统会谈。他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即使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仍然在叙利亚保留美国的军队，并且豁免欧盟成员国缴纳新实行的钢铝产品的关税。马克龙称，美国是能够给和平和多边主义带来希望的最后一个国家。川普总统表示，要尽快将大约2000名美军从叙利亚撤出。虽然上个星期他命令美国军队和法国以及英国一起针对据称叙利亚发动毒气攻击作出反应，联合发动了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攻击。川普总统计划撤出美国军队之前，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所谓哈里法国首都拉卡被攻陷之后。马克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会坦率地告诉川普总统，如果撤出叙利亚，就会给了伊朗政权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机会发动新的战争。警方对在星期日半夜 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间餐馆使用攻击武器打死四个人、打伤若干人的男子发出全面的追捕令。警方已经确定嫌疑人是29岁的特拉维斯·雷恩金。目击者说，雷恩金身上除了一件绿外套，并没有穿着任何其他的衣物，在一间华夫饼屋餐馆的停车场上面下车之后，随即向两人开枪，然后进入餐馆当场打死三个人，还有一人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身亡。一名餐馆顾客和雷恩金搏斗，将他的武器扔到去柜台之后，雷恩金脱下了外套裸体逃离了现场。纳什维尔警察局长安德森说，雷恩金走入餐馆的时候全副武装，带了四件武器，在现场发现了雷恩金的两支枪。安德森又说，雷恩金身上可能还有两支枪。大约有200人星期日聚集在缅因州的一个海滩上面，当中有人拖着狗聚集纪念前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芭芭拉布殊和她的丈夫就是前美国总统老布殊曾经在肯纳邦克波特的夏季度假屋度过了几十年。参与者聚集并且围成一个大圈，分享有关他们在沙滩上遇到布殊家人的故事。据发起纪念活动的发起人戴安能丹克对记者说，那就是他们告别芭芭拉的方式。
You know, Barbara was just a real stand-up lady. She was a good lady. She was very philanthropic. She and George.
丹克说，你知道芭芭拉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女士，她是一个和善的女人。她和乔治·布殊经常参与慈善的工作，她们热爱社区，她们爱国家，并且帮助儿童医院。在这个地方的每个慈善机构几乎都获得她们的捐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加剧对台湾的武力威吓，军机军舰进行绕台训练航行、操演实弹军演，接二连三。台湾方面都不甘示弱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登舰出海视察海军空军的操演。不过，军事分析专家指出，两岸政治关系的僵局导致双方在军事上互相较劲，但这一种看上去似乎展示军事实力的举动，并不会导致海峡两岸军事紧张的升级，亦都不会发生双方军事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国家海事局在4月20日发布航行警告，声称将会在4月24日至4月25日每日上午5:30至晚上18:00，在浙江舟山黄大洋海域举行实弹演习。中国军队在4月24日的舟山实弹演习，从其的地点看上来距离台湾比较遥远，但是中国军队一个星期前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的火炮射击实弹演习，距离台湾的外岛金门只有大约60公里左右。4月18日、19日以及20日连续3日，中国空军分别出动了军6K 型飞机2架、运8、军6、图154等型机多架，以及军6型机2架，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巴士海峡之后是飞返原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4月12日的上午，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南中国海海域检阅了空前规模的海军以及空军联合操演，48艘的军舰、76架的战机、10,000余名的官兵参加。中国空军发言人申俊科大教是日前表示，空军进入连续出动军6机、苏-30、歼-11以及侦察机、预警机等成体系的绕岛巡航，提升了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能力。而此外，中国空军还发布了宣传军6机战机绕岛巡航以及是远洋飞行的4分钟短片，并且特意推出闽南话版。面对着中国频繁高调地展示它的军事实力，台湾官方表面上虽然低调处理，但私底下它是不甘示弱。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3日首次登舰出海，视察了国军的备战以及是应变能力，以及是不对称的战力和特质。这次的操演总共有20艘的各式军舰、飞机8架次，兵力大约是2500人。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 22号响视察台湾东南部的屏东空军基地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空军过去几日以来进行的跨岛链长航飞行训练全程都掌握得，并且即时应处。他还表示，水下、水面、空中，不理是从哪一度来，台湾都是掌握得到。严德发还表示，对于共军的动态，国军充分运用了 P3C 以及 E2K 等具备长时间滞空而且是精守性能优异的机种，采取了24小时不间断的情监侦作为，向外延伸侦守的范围，早期的预警达到了听得见、看得到、能够指挥的目的，有效地守护了国防安全。据中国时报的报道表示，台湾国防部将会在这个星期宣布6月初举行汉江34号操演科目。报道说，虽然汉江军演是例行的年度军演，以往亦都会公布演习的事情，但是不会在演习前是刻意说明，但是鉴于大陆解放军连续进行实弹军演、远海长航训练，在输人不输阵的情况之下，将提早宣布汉江军演。台湾军事评论员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表示，虽然中国大陆表示泉州外海的军演是针对台独的一些言论，但是他认为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台湾方面，都将本来是低调的例行演习高调地进行宣示。
那为什么这样？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因为双边或者两国人就是说对这种气势的问题，就是说你气势强。
施孝伟表示，双方有个气势的问题，你的气势强，我不能够比你弱。施孝伟觉得这个是味道里面是非常之重。他还说，中国解放军既然可以将一个例行性的小演练是通过媒体将它放大，台湾民进党亦都会针锋相对渲染以及是夸大台湾方面的演习和备战。台湾军事战略专家、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表示，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掌管军队以后，对军队准备打仗、打胜仗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解放军要透过接近实战的演习来练兵，贯彻习近平强军的指示。他同时表示，在中国军队演习练兵的时间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发表的一些言论，丁树范表示，这些演习据他的初步了解应该都是既定的，只是说他是透过媒体将演习扩大为政治效应。虽然中国最近的军演在赖清德所说的我是台独工作者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中国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离图谋以及是言行，任何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以及坚强能力。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社评指出，4月18号实弹演习是对最近一段时间岛内的台独活动猖獗发出的警告，军演可以被看成为是赖清德触碰一个中国底线的回应。对于中国频繁的旨在是他们所说的威胁台独的军演，台湾陆委会在4月19号回应说，中共军队进行例行福建沿海小范围军演，派军机以及台湾周边训练，并且是操纵舆论渲染他的特定政治目的，刻意操作对台施压以及是骚扰，企图挑起两岸以及是区域紧张，台湾人民不会接受，亦都不会屈服于任何武力威胁或者是利诱。观察人士说，两岸在军事上相互较劲，在政治上隔海喊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从2016年5月20号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再次重新执政以来，两岸政治上的交流以及联系完全停摆。蔡英文的政府承诺两岸的关系维持现状，但是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多次强调，台湾当局只有认同体现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才能够恢复。台湾军事评论员施孝伟指出，蔡英文政府坚持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不去触碰美国反对的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底线，即使是两岸在军事上的互拔苗头，亦都不会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台湾军事战略家丁树范认为，如果说两岸能够从南北韩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当中得到某种的启示的话， 大陆方面应该是考虑接受蒋介石政府在被赶到台湾之后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70多年的历史事实。他还说台湾南陆的最大共识是即使是台湾主张统一的人亦都是希望大陆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以及是现实。但是大陆担心如此一来台湾就成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统一的愿景将会付诸东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位议员上个礼拜四共同提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为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拟定一套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法案由参议院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英霍夫与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梅兰德斯领衔提出，另外两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德州的科灵和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为原始联署人。同时亦都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英霍夫在提案声明中表示，台湾通过加入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卫生的挑战，展现他对世界卫生的承诺，但过去两年却被阻止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好清楚的是中国的外交霸凌是阻止台湾接获邀请的原因。声明说，台湾值得在所有国际组织中有一席之地，尤其是那些台湾已经展现极具积极领导能力的组织。川普总统亦都显示他愿意面对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及外交上的侵略性立场，积极致力于为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争取一席之地。长远来讲，将有助于制衡中国在国际组织制定其扩张主义议程的作为。参议员梅兰德斯亦都在声明中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压力下撤销对台湾的邀请，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的做法令人深度担忧。他说，在全世界正为抗击致命传染疾病及其他全球健康危机而有必要确保国际间充分协调时，基于政治动机而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不单止短视，而且可能还非常危险。卫生议题没有国界与政治之分，这个常识性的法案将确保美国会竭尽所能在国际社会讨论如何处理国际卫生议题的时候，为台湾能够被正式纳入其中而发声。参议员鲁比奥则表示，正当中国持续孤立与霸凌台湾之际，美国必须坚定承诺确保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这个重要的法案将可达到这个目标。他要求国务卿研议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身份。法案内容提到，2009年在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世卫成员强力支持下，台湾在两岸关系改善期间获得世界卫生大会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一直到2016年台湾每年都得到相同的邀请，亦都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是自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台湾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即开始面对中国不断增加的阻力。2016年经过延迟才接获家住有中国一中原则条件的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2017年则完全未得到邀请。法案要求将108届国会已通过的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法律条文中加入修正条款文字，规定在台湾未能够取得世界卫生大会任何一次年会的观察员身份后，美国国务卿必须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在支持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身份的计划上做出的改变与改善。在参议院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在今年一月初通过由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的类似法案 HR3320， 支持台湾取得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对于美国国会的支持，台湾驻美代表处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感谢，为争取台湾能够参与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4月19日星期四亦都在华盛顿时报发表评论，强调台湾必须在世界卫生大会有一席之地。高石泰说，台湾在包括非洲埃博拉疫情的控制上与美国疾病管制中心有紧密合作，台湾亦都建立了广泛的疾病防治系统，并且针对建立防止各种传染病扩散的能力，举办过无数次的培训研习营。台湾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与专业能力，对区域和全球疾病防治网络的强化做出具体贡献。高石泰表示，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和全球所有人口一样，不应该受到狭隘的政治竞争与政治表演的阻碍。台湾必须在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有一席之地，才能够将台湾的专业与经验贡献给世界卫生组织，实现一个全球性无缝隙的防治疾病网络，以及促进所有人类福祉的愿景。中国政府坚持说，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才能够做出安排。在2017年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前，中国发函各国驻日内瓦代表团，表示自2009年之后的8年，中国台湾省在中国政府同意下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和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个是在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所做的特殊安排，只适用于世界卫生大会，而不适用于其他活动和国际组织的程序。2018年的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台湾至今未接到邀请。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4月11日在立法院的相关报告中说，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全力封锁台湾的国际空间，今年台湾获邀的困难度增加，可能性不大。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20日星期五在离开出访地斯威士兰，台湾称为史亚济兰之前的记者会上说，台湾对邦交国的医疗、公共卫生协助都有成效，因此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上，邦交国都愿意替台湾发声。陪同蔡英文出访的吴超士亦表示，斯威士兰会在大会上发言支持台湾。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就业场所招工性歧视是一个人权问题，亦都是西方和中国政府拥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合作的领域。有中国律师说，企业招工性歧视现象和有法不依、惩罚轻微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23日，人权观察组织在香港正式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招工过程当中惯用一些歧视性的招聘广告。2018年中国国家机关公务员广告当中，几乎每5则当中就有1则是限招男性或者是男性优先。阿里巴巴还在招聘启示当中许诺应征者将会同美女为同事。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会上边话，性歧视是普遍的人权问题。肯尼斯罗斯表示，坦白讲，中国政府有一种将人权问题边缘化的倾向，认为人权问题只是影响少数民族，譬如是藏人、维吾尔人以及是那些意见人士。这份报告强调，应该关注中国人民的这个日常人权问题。报当中话，2013年至到2018年，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以及系社交媒体上边张贴嘅36000个招聘广告当中，好多要求女性求职者要符合同工作无关嘅生理特征，譬如系身高、体重、声音、脸部嘅容貌，譬如系智联招聘响北京地区招服装销售助理嘅广告，要求高中毕业系以上学历女性，18至30岁。 身高163公分，身体均称美丽大方。高铁乘务员真系要时尚。而吕周斌律师曾经代理中国女权运动人士的维权案件，他对美国之音系咁话：，
招用的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招男生。
吕周斌表示，招用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招男生，这个是比较多见，但是招用的时候不能够明确这样写，企业也有他们规避的方式，企业可以不讲限男或者是限女，录用的时候往往会录用男性，这种情况目前是比较多。肯尼斯罗斯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候表示，未有发现在华外企招工当中明目张胆地露骨歧视现象，因为西方国家公司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国内法律执行以及监管，也比较得力，这个正是中国的弱项。
Now,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ese law prohibits gender discrimination.
肯尼斯罗斯表示，好消息的就是中国法律禁止性别歧视，中国还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条约。坏的消息就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施行，结果就是性别歧视现象更加猖獗。肯尼斯罗斯说，性别歧视的法律问题上面，人权观察以及是国际社会以及是中国政府应该说共同语言比较多，合作是有基础的。人权观察在这项调查过程当中未有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回复，但是的确亦都是得到一些回音。而对此吕周斌律师亦都有同感。吕周斌表示，这方面的法律责任是比较轻微，哪怕是他公开说要男性的男士优先，而受到的处罚是比较轻微，所以这些企业亦都无所谓。不过仍然是有变化的，因为就业歧视这一方面法律宣传做得比较多，男士优先的问题可能是法律顾问未有被企业培训过。吕周斌说，现时很多企业慢慢也都是在调整，十年前招聘的时候企业直接就说只是招男性，只限男士或者是男士优先，而现时这一方面是有所改变。不过就性别歧视问题，在香港生活了16年的外籍人士柏洛斯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 Sometimes, not always, you'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Sometimes,
柏洛斯表示，强调某些岗位女性更好，某些岗位男性更好，有时必须要非常谨慎，而另外要确保男性和女性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得到同等的保护，不能够偏向任何一方。浏览中国大陆招工经验谈之类的网站，性别只是激烈职场上众多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如何成功面试的定义是什么，网上有些文章说90%以上回答是拿到好的条件，只有10%的人会说马不停蹄地滚出这一家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对中国国有的航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加州长滩收购一个大型货柜箱卸货港口表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该港口是中远以$63亿购买一家亚洲航运对手计划的组成部分。该公司持有运营长滩港这个港口的长期特许经营权。长滩港是美国最大的进口货物门户之一，是美国少有的几乎全自动装卸的港口，可以处理一些最大集装箱货轮的业务。该卸货港口正在扩建为可以处理每艘装载20,000多个集装箱货船的港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评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对香港东方海外国际的收购。东方海外旗下拥有这个位于加州长滩的大型集装箱码头。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使得中远海运获得该码头控制权的前景堪忧。2017年7月，中远海运旗下中远海控和上港集团、东方海外联合公布，前两甲公司以总价$63亿对后者发出全面现金收购邀约。交易完成后，中远海控将持有东方海外90.1%的股权，上港集团持股9.9%。上述的知情人士表示，按计划东方海外要将上述码头出售给中远海运。上星期中远海运的高管已经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官员会谈，为平复美方对交易的担忧，提出在收购案中剔除上述码头。 目前仲唔清楚中远海运嘅上述提议能否得到美外投委对收购案放行，但华尔街见闻注意到，作为专职监督同评估外资并购美国企业嘅机构，外投委近年嚟多次通过其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阻止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北韩大巴车祸，32名中国游客死亡。美菲军演多国参与，或导致南中国海军演升级。比利时法庭裁决巴黎嫌疑人谋杀罪成立。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称32名中国游客同4名北韩人星期日死于北韩的一场大巴车祸。中国外交部表示，车祸发生在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对记者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除了有人死亡之外，另外2名中国游客在车祸之中身受重伤，中国已经派出医疗团队协助救援。中国游客是到这个偏远邻邦旅游的最大的团体。一些專家說，澳大利亞和日本今年參加美國和菲律賓的軍事演習，將增加對中國的壓力，有可能導致軍演升級。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星期四說，5月7日至18日期間，和菲律賓聯合舉行的年度肩並肩軍演將會有多國海軍參與。澳大利亞和日本將會參加訓練，英國被邀請作為觀察員。澳大利亞自從2014年以來每年都參與。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說，他們希望在面積是350萬平方公里、自然資源豐富的南中國海繼續保障國際航行自由。中国声称根据历史上使用的记录，它对90%的海域拥有主权。上个星期，中国军方网站说，一支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舰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专家认为，菲律宾为东主角的军演可能会轻易引发在南中国海的军演升级。比利时一家法庭裁决，2名男子在2016年3月在布鲁塞尔一宗与学校有关的枪击事件当中企图恐怖谋杀警察。这2名男子星期一就是4月23日都没有出庭，他们是萨拉克·阿布德·萨拉姆和索菲恩·阿里。阿布德·萨拉姆因为企图谋杀指控已经获判刑20年。阿布德·萨拉姆目前在法国一所监狱，他将会因为伊斯兰国2015年11月袭击巴黎之中的作用接受审判。利比亚海军说，他在利比亚西海岸水域的2次行动之中，分别找到了11具移民的尸体和救出了263人。利比亚海军还说，这些移民是来自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国家。利比亚是试图经水路前往欧洲的移民最多使用的出发点。过去4年以来，有60多万人渡过地中海，其中大部分是始于利比亚。联合国移民机构说，今年到4月中旬为止，有18575名移民和难民经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国际移民组织说，渡海者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半以上。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人数只是相当于2016年人数的 9%。 2016年有20多万移民和难民抵达欧洲，试图逃离战乱和贫困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丧生。国际移民组织说，仅是去年就有3116人在乘船渡过地中海的时候丧生，其中2833人从利比亚出发。利比亚因为剥削和虐待来自撒哈拉以南大沙漠国家的移民和难民而经常受到严厉的批评。前纽约市长彭博星期日宣布，他将会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捐款450万美元，弥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资金的缺口。彭博的慈善基金会说，这笔钱将会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以及促进世界各国城市以及企业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200多个国家和组织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争取减少二氧化碳以及其他 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阻止地球气温继续升高。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在巴黎协定上面签了纸，但是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这个协定。川普主张更多使用矿物燃料，并且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金融时报》较早前援引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经济紧急状态法，全面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敏感领域的投资。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香港民主派回应美国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2017年人权个别报告，提及香港的言论、结社、参选等自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多名民主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北京侵蚀，反映香港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他们担心民主法治不断倒退，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告。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2017年人权个别报告表示，北京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政府起诉示威者和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的行为，亦都对政治抗议和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报告提及有多个消息来源表示，中国人员在香港监控民主派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和批评北京的学者，亦都关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期间多名示威者被捕等问题。报告不点名提到去年反新界东北发展案和双学三子重夺公民广场案当中，有示威人士被检控和当局要求提高他们的刑罚，似乎有意提高抗争者抗议政府的门槛，制造寒蝉效应。重夺公民广场案的主角之一，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作为行政机关都高度关注香港的自治受到北京侵蚀。
过去多比较多是立法机关他们国会发声，现在证明了行政立法朝野双方跨党派，即係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嘅美國都冇乜邊個議題可以佢哋有跨黨派嘅共識。咁但係今次連行政立法，即係民主黨、共和黨都會有呢個關注，就展現咗就係其實國際社會係關注香港23條嘅，即係會否卷土重來，亦都係高度關注香港嘅自治問題。
黃之鋒表示，香港律政司覆核年輕抗爭者的刑期已經製造了寒蟬效應，未來香港眾志會加強國際遊說工作，希望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民主人權狀況。黃之鋒又期望美國國會加快就香港民主人權法案立法。黄之锋和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和前常委罗冠聪被香港社运界称为双学三子，他们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开启雨伞运动序幕。他们2016年被裁定参与和煽惑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原本被判社会服务令和缓刑，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提出上诉，2017年8月他们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8个月。双学三子不满上诉庭的判决，向终审法院就刑期提出终极上诉，他们服刑超过2个月之后获准保释等候上诉，今年2月终审法院判决三人上诉得席，维持原判，无需入狱。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亦都提及，在港独议题、议员宣誓的规范上，北京为香港的政治言论划下禁区。报告又表示，香港政府以确认书 DQ 即是取消参选人资格 又以中國人大釋法 DQ 當選議員的做法，令到香港民主派保住議席的時候面對不對等的系統性障礙。因為就職宣誓問題被港府入禀司法覆核，去年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前議員劉小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的人權、自由和法治的確令人覺得焦慮，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提及的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的問題，今年三月的立法會補選仍然有發生，香港眾志常委周庭等多名參選人被當局認為支持港獨，取消參選資格。劉小麗呼籲香港人多關心政治，不要有無力感。
我們看到其實這些帽子是用文字遊戲扣下來的，不是事實來的。根本周庭其實他都是講到明是反對港獨的，不支持港獨的，但是一個這樣的帽子用文字遊戲扣下來，如果我們是沒有反應，那件事情會繼續蔓延下去的。我們看到紅線不斷往後移的，所以真的是在呼籲香港人是不要覺得有無力感，越在這些時候我們越要堅持到底。
劉小麗表示，她和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取消議員資格提出上訴，排期到明年四月才審理，她們申請提前處理，目前法庭未有回覆，她們會等待法庭回覆之後才決定是不是繼續上訴。劉小麗又表示，擔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不斷倒退，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地位。
事實上我們看到新聞自由又好，又或者香港的民主自由又好，在世界的評級都其實是越來越下跌的，所以我們自己的國際形象，我們自己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其實都是需要我們每一位市民去捍衛。
新一屆香港區議會選舉將會在明年舉行，多個民主派政黨星期日即是4月22日發起選民登記運動，各政黨代表在全香港各區設立街站，呼籲和協助年滿18歲的合資格市民登記做選民，他們高呼口號吸引市民關注。
有票有得揀，
有票有得揀，
無票無得傾，
登記做選民，
對抗威權政府，用選票對抗威權。
劉小麗表示，最近有傳媒報道懷疑有親北京團體舉辦宴會等的活動吸引長者登記做選民，而民主派這次活動是希望告訴市民聽，選民登記將會在今年5月2日截止，希望更加多合資格的市民登記做選民，然後出來投票，爭取公民權利。
我們看到有很可疑的活動，就是譬如在紅磡都會有一些酒樓是一年五日擺設這個飲宴式的聚會，是同埋是招呼啲長者，然後幫他們登記做選民。其實過去呢，在311的補選我們都看到有一些很可疑的投票的，一沓沓身份證是找一些收錢的人入去投票的，究竟那些是投給什麼人的呢？最終會不會是出賣了港人利益呢？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想保護我們的人權自由，甚至我們的公帑的合理的使用，我們自己的生活上的權利，其實香港人都是要站出來投票。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期望除了美國之外，國際社會更加廣泛關注香港的民主自由在主權移交超過20年以來不斷受到北京侵蝕。
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呢，过去在1997年主权移交到做了大量的政治的动作和行为呢，尝试其实呢就是将香港的民主力量呢是去制衡啦，甚至乎瓦解。咁透过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选举都不能够做到呢，而家呢就出此下策，一个好粗暴恶劣的手段呢，是不惜是透过 DQ 他们呢，连他们的参选权呢变相好像是终身剥夺佢嘅政治參與，咁呢個係非常之惡劣嘅。
范國威仲話：北京嘅干預令到香港越嚟越走向一國一制。佢認為香港相比中國嘅優勢，其實就係制度優勢，包括法治、資訊、新聞、言論同埋集會結社等， 中國民眾不能夠享有的自由。如果香港走向一國一制，變成中國其中一個普通的城市，就會失去所有的優勢和國際地位。香港政府星期六，即是4月21日回應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表示，由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香港政府還說，外國政府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金融時報4月20日援引美國財政部一名高級官員的話報導，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動用經濟緊急狀態法，以全面限制中國企業對美國敏感領域的投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希斯·塔博特4月19日星期四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會議上說，美國政府正在評估啟動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的可行性。該法賦予美國總統廣泛且高強度的權威，包括阻止即將進行的交易、取消交易以及凍結外國資產。川普可由此全面限制中國對美國半導體、芯片、機器人、人工智能、5G 移動技術等敏感領域的投資。紐約時報一個多月前就曾報導，白宮正在籌劃動用該法限制中國在敏感領域的對美投資，以阻止中國在尖端技術領域搶佔全球主導地位。但塔博特被認為是川普政府中首位證實這個消息的高級官員。美國目前已經阻撓了一些中國投資，而且還在擴大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交易範圍。諮詢公司榮鼎諮詢的統計數字顯示，2017年中國對美投資的交易額為150億美元，與2016年創紀錄的460億美元相比，大幅下滑。同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亦都在加大了中國對美投資併購的審查力度。今年3月，該機構駁回了位於新加坡的博通公司收購美國芯片巨頭高通的申請。1月份，該機構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螞蟻金服對速匯金的收購。去年9月，該機構以同樣的原因否決了一個得到中國政府支持的投資人對美國芯片公司萊迪斯半導體的併購。美國國會亦都在這裡起草法律，打算進一步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權限，來覆蓋中外合資企業在美國直接投資。不過，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動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的威力，將遠超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美國政府將可以涉足任何領域的併購交易，無論交易是否涉及國家安全。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好啦，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嘅流行美語。咁今日 Michael 同李華上完堂之後咧，就去行街。咁佢哋一路行咧，就一路傾偈喎。咁李華會學到兩個常用嘅美國英語噶，佢哋分別就係 to be kind 同埋 to kiss up to。
Man, it was crazy at work today.
係啊，你哋辦公室今日發生咗乜嘢事啊？
My friend George was late again, so the boss canned him.
你個朋友 George 今日翻工又遲到，你哋個老闆對佢點話？係咪好大聲咁鬧佢啊？
No, it's much worse than that. The boss canned him. C-A-N-N-E-D. In other words, the boss fired him.
嚇？你係話 George？被人炒魷魚 ，to be canned 就係被解雇嘅意思。
Yeah, here canned is the past form of to can, which means to put something in a can, or slang for to throw something in the trash can.
哦，呢度 canned 就係將一啲嘢抌入垃圾桶，咁同解雇人有啲咩關係啊
？When your boss cans you, he's getting rid of you. It is like he is throwing you in the trash can.
原来这是一种比喻，不过这种讲法听起来很得人惊啊。你觉得 George 应该被人炒吗？
To tell the truth, George was not a very good employee. If I were the boss, I would have canned him too.
哎呀 ，Michael， 你咁讲你个朋友，未免太过分啦啩 ？George 又冇做坏事，点解要炒佢呢
？Well, George was often very late to work. This month, he came in late at least 4 times. The boss warned him many times before he finally canned him.
睇嚟你一啲都唔同情 George。如果是我的朋友遇到这些这么不好彩的事，我至少都会很不开心的。
Yeah, when George was late, it caused me and the other employees a lot of trouble. No one is really sad that he was canned.
唉，或者你说得没错的。如果人人都好像 George 那样成日迟到，那就会被其他人很麻烦。
Well, you are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George was canned, we all have a lot more work to do right now.
是吧，希望你们公司快点请回个人来做他那份。
I'm sure they will.
哎 ,Michael, 你没担心过自己有一日会被老板炒鱿鱼的
?Me? Not at all. I'm a good worker, and I kiss up to the boss all the time.
你说你工作表现得好，而且你经常锡你的老板。哎呀 ，Michael， 你好肉酸啊！你老板唔系个男人嚟嘅咩
？No. I said I kiss up to my boss. Kiss, K-I-S-S, up, U-P. To kiss up to someone is to try to be extra friendly to someone, so they will treat you well.
咁到底你点样 kiss up to your boss？
Well, when I want to kiss up to the boss, I might bring him coffee.Or help him clean the office. I also try to say nice things about him and his family, or tell him he just looks really cool.
Oh, I understand. You don't have to say it so nice. Kiss up to, no fee, just is to clean the shoes. Oh, I really can't believe you're such a person. Are you afraid other people look down
on you? No, not at all. All the employees kiss up to the boss. Actuall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ecause our boss is a really nice guy.
如果你的老板真的好像你说得那么好，或者哄下他都没什么错的。
I guess kissing up to someone can be useful, but not if everyone else hates you.
你说得没错，擦鞋有阵时是很有用，不过搞到人人都憎你，那就不值得了。
Don't worry about me. I don't want the boss to do anything for m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canned.
我真的应该向你学回几招。去氹下我嗰个老板，等佢对我另眼相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 ，can 同埋 kiss up to。can 喺呢度指咧就系被解雇嘅意思，咁而 kiss up to 就系讨好其他人、拍马屁、擦鞋嘅意思噶。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993年11月，大卫·恩格利成为博茨瓦纳第一位公开自己是携带艾滋病毒的人。过去25年来，有更多勇敢的人士效法恩格利，公开表示自己有艾滋病毒。虽然他们只占博茨瓦纳360万与艾滋病共存的人之中很少的比例。很多公开承认自己带有艾滋病毒的博茨瓦纳人表示，随着艾滋病而来的污名耻辱，要比这个病毒更使人感到沉重压抑。 现在公众对艾滋的恶感与歧视没有过去那么频繁可见，但是很多人因为他们带有艾滋病毒被污名化而遭到难以置信的痛苦经历，而这个通常来自期待爱他们和接纳他们的自己的家人与朋友。为了支持这些勇敢的男女，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为博茨瓦纳拨款，用来落实治疗所有人得胜运动。这一项运动召集了30位公开自己有艾滋病的人士，以动员他们的社区解决艾滋病耻辱与其他的障碍。这些障碍使博茨瓦纳人没办法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或者如果被诊断带有艾滋病毒而无法获得能够拯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经由博茨瓦纳总统卡马2016年展开的治疗所有人战略，所有与艾滋病毒共存的博茨瓦纳人现在都有机会在经诊断后立即加入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过去15年来，通过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美国政府不单止拯救并且改善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命，并且扭转了全球对艾滋病毒与艾滋病的回应做法。经由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在加速控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流行的战略，包括博茨瓦纳等多达13个国家得以在2020年时达到控制这个流行病的目标。自2004年以来，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为博茨瓦纳政府提供了9亿5千万美元，帮助该国的艾滋病毒预防、治疗与照顾。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还落实特定的战略，解决艾滋病毒反应措施的最大缺口，主要是影响到年龄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以及30岁以上的男性。美国政府与博茨瓦纳以及50多个国家一起合作，为控制和终结他们的艾滋病毒以及艾滋病流行病，美国为此感到骄傲。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